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博士。李威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呢，就是最近的新闻，我们发现新政府呢是非常强调和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你是怎么样的看法？
是的，因为传统上其实印尼算是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了。那一个方面是经贸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更主要就是从国家安全，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很近，所以从国土安全、国家安全方面呢，印尼传统来说都是澳大利亚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这也是为什么呢，传统来看每一届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新上台呢，很多的时候第一个到访的国家就
嗯。
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也是的确在最近的这些国际环境的一个变化之下吧，那么澳大利亚也是最近开始提出就是中国家的一个战略，就是从经贸上面来看那么这个中国家的一个战略呢，其实并不代表说要减少对于中国之间的双边的经贸，而是更多的是看到亚洲市场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在疫情之后，那么亚洲市场从人口、从技术、从市场方面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潜力。所以现在澳洲政府呢也是觉得印尼从传统的一个国际安全角度来看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盟吧，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更多可能在经贸方面，尤其在出口的市场，在投资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在技术的发展方面，那么印尼包括亚太的一些国家都会是澳大利亚将来的一些重点。当然说中国还是一个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经贸的伙伴，那么从最新的一个数据来看，2020年呢，那么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额还是2450亿澳元这样子那么相对来说呢，澳大利亚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这边的双边的贸易额呢是130亿澳元，所以呢这个基数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还是会是澳大利亚非常主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伙伴在经贸方面，但是的确呢从增长的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尤其是最近一些新的一些增长的领域在农业的市场，包括一些就是服务类型的市场方面呢，那么澳大利亚也会更加积极的在亚太市场去寻求一些新的合作的伙伴。
你们最近刚刚举办了一个新政府新气象新讨论研讨会，那么在这里面呢，你们也是在讨论澳大利亚在新政府之下亚洲的未来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很多新的这种思想火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的，我们最近是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么也有澳洲政府还有澳洲的商业界的一些人吧，主要是他们在亚洲对亚洲的一些事务和商业比较了解的一些企业还有政府的发言人，那么参加了我们这个研讨会。那么整个研讨会的一个背景实际上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工党的政府当时的总理是朱莉亚吉拉德，那么2012年的时候也就10年之前澳大利亚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白皮书，那么就叫做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那么这个白皮书呢，当时呢其实列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规划，来确保澳大利亚抓住亚洲世纪提供的一些机遇，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呢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大。所以呢当时也列出了直到2025年的一系列的目标，然后来保证这个亚洲澳大利亚可以成为一个更加了解亚洲吧，更加具有亚洲能力的一个国家。那么所以我们昨天的研讨会的其中的一个背景就是说，那么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到底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发展，就是我们对于亚洲的这种了解是不是有更加的一个深入，那么我们这种亚洲能力方面就构建我们本身的这种学生，包括说我们的员工，包括我们企业亚洲能力方面我们有 哪些东西做的是比较好的，还有哪些是做的不足的，然后再展望了一下将来，那么澳大利亚跟亚洲之间的这种发展会有哪些更多的一些机遇。那么其中的一个对于现在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的确这个当时十年前提出的这个白皮书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规划，那么所以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要更多的去开发亚洲的市场呢，也是实际上不是就是说在这个中澳贸易比较紧张或者说是疫情之下供应链比较紧张然后才做的一系列的行动，实际上从十年之前吧，我觉得澳大利亚也已经开始就是整体的理解到亚洲的一个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而且亚洲会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驱动力。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可能做得好的东西有很多的一个部分，有一些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一些大型的企业，那么开始在亚洲的一些国家进行去投资，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叫做 Cochlear， 它是一个专门做助听器的一个企业，是澳洲非常出名的一个就是科技方面助听器领先的全球企业，那么他们在马来西亚这边就是建立了一个维修还有这种仪器生产的一个工厂，他们第一个工厂是在亚洲的第一个工厂是在中国的成都，那么第二个工厂呢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那么他们当时这个工厂实际上一开始呢就是把它全球的维修中心全部都集中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样子的，然后随着它这些人员的构建各个方面然后供应链的一个构建比较的完善的同时，他们现在也开始在吉隆坡这边有相应的生产的一些设施，那么所以有一些大型的企业的确已经走出去了，而且呢也是在亚洲这边积累了一系列的这种经验，当然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做的还是不是很够，还是可以去改进的，那么其中我们提到的两点，其中的一点吧就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跟亚洲经济之间的链接还是以资源类的这种链接为主，还是以能源类的链接为主，那么真正的像我们刚刚说 Cochlear 这种在制造方面的，然后特别在服务方面的，在技术方面的这种比较深入的合作还是比较的有限，那么我觉得这会是将来的一些机会的主要的一些发展点吧，因为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肯定是将来还会有很多机会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现在澳大利亚国内来看这种真正的亚洲能力吧，所以我们说这种 Asia capabilities 这个方面可能还是做的不是非常的足够，那么一个方面从教育的方面来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中小学然后一直到大学当中对于亚洲文化还有亚洲语言的这种培训还是有所欠缺，那么一个方面是课程的设置方面有所欠缺，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从学生对于这种亚洲文化亚洲语言的这种兴趣方面也是比较欠缺。
澳洲的学校里面像学印尼语啊、日语啊、中文啊都还蛮多的呀，也有这样的课程。
对，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像有一些昨天有一些发言的人也谈到就是说很多孩子到了高中以后他们大多数都会选择去选一门欧洲的语言，比如说法语啊或者德语或者意大利语，虽然他的父母实际上是亚裔的，但是到了高中以后就会选择一些欧洲的语言这样去学习，所以这种根本的一个转变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现在澳大利亚是处在一个亚洲的区域，那么我们现在要更多的去转向这种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的时候，这种根本的一个转变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机会吧。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到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澳洲的主要的企业大公司当中，那么最近也是有一系列的报告出来吧，就是这种高管的这种 Asia experience 他们在亚洲的一些经验和他们在亚洲的一些能力方面实际上非常缺乏的，那么也是有数据显示在这种上市公司当中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董事会的话，大多数的大型企业当中真正的董事会里面的董事有很少的人会对亚洲有所了解，有很少的人可能在亚洲有工作过的经验，有很少的人有这种跟亚洲人去交流 去做生意的这种经历，那么这一方面比较缺乏。那么它主要的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当这些大型企业再去面临对亚洲的一些投资或者亚洲的一些经贸的时候，那么对于一些新型的这种风险他们不太了解，而且不太会去处理，那么会令到他们很多这种大型企业就是会满足于现在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发展，或者说跟我们传统伙伴比如说欧洲啊或者说是美洲的一些传统的伙伴之间的一些交流，但是真正的就是说能够比较深入的去进入亚洲市场，希望可以长期的就是入驻亚洲市场的这种大型的企业呢，他们在这个企业高管方面的这种亚洲能力方面还是有相应的一个缺乏。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